你好，我是 Winter。 这部分呢，我们来讲一讲 JavaScript 的执行。首先呢，我们考虑一下，如果我们是浏览器或者 Node 的开发者，我们该如何使用 JavaScript 的引擎。当拿到一段 JavaScript 的代码时候呢，浏览器或者 Node 环境首先要做的就是传递 JavaScript 的引擎啊，并且要求它去执行啊。然而这个执行 JavaScript 它并非是一锤子买卖，当宿主环境遇到一些事件时候呢，会继续把一些代码传递给 JavaScript 的引擎去执行。此外呢，这个我们还可能提供 API 给 JavaScript 的引擎，比如 setTimeout 这样的 API， 它会允许 JavaScript 在特定的时机执行。所以我们首先呢，应该形成一个感性的认知啊，一个 JavaScript 的引擎呢，它会常驻于内存中，等待着我们宿主环境把 JavaScript 的代码或者函数传递给它去执行。在 ES3 和更早的版本中啊， JavaScript 本身还没有异步执行代码的能力，这也就意味着宿主环境传递给 JavaScript 的引擎一段代码，引擎把 JavaScript 的代码直接顺次执行了，这个就结束了。这个任务呢，也是宿主发起的任务。但是呢，在 ES5 之后啊， JavaScript 引入了 Promise， 这样呢不需要浏览器安排， JavaScript 引擎本身呢也可以发起任务了。因为我们主要讲 JavaScript 的语言呢，所以我们采纳 JSC 引擎的术语。我们把这个宿主发起的任务呢称作宏观任务，把 JavaScript 的引擎发起的任务呢称为微观任务。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宏观任务和微观任务。JavaScript 的引擎它是等待着宿主环境去分配宏观任务。在操作系统中啊，通常这个等待的行为呢都是一个事件循环。所以在这个 Node 的术语中呢，就会把这个部分的知识称作事件循环相关的知识。不过术语本身并非是我们重点要讨论的内容啊，我们把重点放在事件循环的原理上。在这个底层的 C 或者 C++ 代码中呢，这个事件循环是一个跑在独立线程中的循环。我们用伪代码来表示，大概是会是一个 while 循环啊，这里面有一个 wait 和一个 execute 两个阶段啊。其实这个整个事件循环做的事情就是反复的等待和执行。当然了，这个实际代码没有这么简单，你还要判断这个循环是否结束啊，宏观任务队列等这样的逻辑啊。所以这里方便理解呢，我们就把它都省略掉了，只保留这个最主要的内容。这每次执行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宏观任务啊。我们可以大概理解呢，宏观任务队列就相当于是事件循环。这个宏观任务中呢， JavaScript 的 promise 啊会产生异步代码， JavaScript 必须保证这些异步代码在一个宏观任务中完成。因此呢，这个每个宏观任务呢又包含了一个微观任务的队列啊。有了这个宏观任务和微观任务的机制呢，我们就可以实现 JS 引擎级和宿主级这个任务了啊。比如说呢， promise 是永远在队列尾部添加微观任务啊， setTimeout 等宿主的 API 呢就会添加宏观任务啊。下面呢，我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 promise 啊。promise 是 JavaScript 语言提供的一种标准化的异步管理方式，它的总体思想是啊，需要进行 IO 等待或者其他异步操作的函数呢，不返回真实结果，而返回这么一个承诺啊。函数的调用方呢，可以在合适的时机呢，选择等待这个承诺的兑现。啊，这是通过 promise 的 than 方法的回调。promise 的基本的用法呢，就是用一个函数啊 ，return 一个 new promise， 然后呢，这个调用方啊，就直接调用这个函数啊，然后如果想取这个真实的值呢，就直接 than 啊，这个 than 里面传入一个函数。这个 promise 的 than 回调啊，是一个异步执行的过程。那我们研究一下这个 promise 函数中的执行顺序啊。我们要写一段代码啊，用一个 promise， 这个 promise 里面的函数是 console log 啊，有一个 console log， console log 之后 resolve， 这是这个 new promise， 这是个 promise 啊。然后呢，这个 promise 我们给它设一个 that 啊， console log c， 接下来呢，我们打印一个 console log b。 我们执行这段代码后啊，注意输出的顺序是 ABC。 其实代码上呢，这个 console log c 是出现在 console log b 之前啊，而且呢，这个 than 执行的时候啊， 实际上已经满足了这个 promise 的条件了啊，已经 resolve 了。在进入 console.log B 之前呢，毫无疑问这个 promise 啊已经是一个被 resolve 的 promise 了啊。但是呢 promise 的 resolve 啊始终是个异步操作，所以呢 C 是不会出现在 B 之前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试一试这个 setTimeout 跟 promise 混用的情况啊。在这段代码中呢我设置了两段互不相干的异步操作啊，通过 setTimeout 执行一个 console.log D,通过 promise 执行一个 console.log C。 在我们刚才的代码的基础上呢，加一个在最前面加一个 setTimeout console.log D,这是0毫秒啊。我们发现不管这个初始化这些异步任务的顺序如何啊，这个 D 一定发生在 C 之后啊，所以说这个输出的结果是 ABCD。 这是因为 promise 呢产生的是 JavaScript 引擎内部的微任务，而 setTimeout 呢是浏览器的 API 啊 ，Node 里面也有啊，这个但是总之它是宿主的，所以它产生的是宏观任务啊。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个微任务始终优先于宏任务啊，我们设计一个实验啊，一个执行一秒的 promise。我们其他代码都不变，我们在 then 的这个 resolve 的这个代码之前啊，去添加一个死循环啊，就是 while date 点 now 减 begin 小于1000，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 then 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方法啊执行是超过一秒钟的，然后呢它再初始化一个 promise, 然后再去 then 一个 cr 啊，我们刚才这个过程显示一个 ce,这样呢就是我们可以确保啊这个有两个 CECR 两个这个 promise 发起的微观任务啊。第一个微观任务呢耗时一秒钟。这样呢这个 setTimeout 因为我们设置的是0秒啊 ,0 毫秒啊。所以呢无论如何这个 setTimeout 其实都已经啊满足了条件了啊。而且呢这个它一定是后初始化进行队列的。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即使耗时一秒的这个 C1 执行完毕啊，再初始化的 C2 任务仍然是先于这个 D 执行的啊，这个很好的解释了微观任务优先的原理啊，就是微观任务不执行完的话，宏观任务是不会进行到下一个的啊。通过这一系列的实验呢，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我们分析异步代码执行顺序的方法啊。首先我们应该分析有多少个宏观任务啊，然后呢在每个宏观任务中分析有多少个微观任务。根据调用次序呢我们确定宏观任务中的微观任务的执行次序。再根据宏观任务触发的规则和调用次序呢确定宏观任务的执行次序。最后呢我们可以把它串起来确定整个的执行次序。我们可以看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例子啊，这是一个常用的封装方法，这个跟我们前面的例子一样。function 啊，我们定一个 sleep 这个 function, 实际上里面是用 setTimeout 实现的。这个我们 retain new promise, 这里面第一句就打印一个 b, 啊然后 setTimeout resolve, 根据这个传入的特定的时间 setTimeout, 然后呢有一个 console.log a,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开始调用这个任务了啊。我们给一个 sleep 5000, 然后 then, console.log c, 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promise 的用法，最基本的用法。利用 promise 把 setTimeout 封装成可以用于异步执行的 promise 函数。我们可以看到 setTimeout 把整个代码分成了两个宏观任务啊。这里不论是5秒还是0秒都是一样的。第一个宏观任务中呢包含了先后同步执行的 console.log A 和 console.log B。在 setTimeout 之后呢第二个宏观任务调用了 resolve, 然后 then 的代码异步得到执行。所以呢这个有一个微观任务是 console.log C。所以呢最终输出的顺序就是 ABC。promise 呢是 JavaScript 中的这样的一个定义哈，但是我们实际编码中啊可以发现它其实并不比回调方法书写更简单，但是呢从 ES6 开始啊我们又有了新的语法设施，这个 async 和 await, 这个语法呢配合 promise 啊能够有效的改善代码结构，所以我们就来讲一讲啊。 它是 ES2016 引入的新特性啊，提供了 for、if 等代码结构来编写 if 的方式。它的运行时基础呢是 promise。面对这种比较新的特性啊，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基本用法。async 函数必定返回 promise， 所以我们所有返回 promise 的函数啊，都可以认为是 if 函数。async 函数是一种特殊语法啊，特性呢是 function 关键字之前啊加上 async 关键字，这样呢就定义了一个 async 函数。我们可以使用 await 来等待一个 promise 啊，在这个函数里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sleep 还用刚才定义的 sleep 啊，我们可以定义一个 async function foo 啊，这里面写一个 console log a， 然后呢await sleep 2秒钟的等待哈，然后再 console log b， 这个时候呢就实现了a 输出之后两秒钟再输出一个 b， 这个写法呢非常像同步的写法啊，这个可以用同步的方式去写异步的逻辑，不需要再写一堆回调。这个 async 函数的强大之处在于呢，它是可以嵌套。在我们定义了一批原子操作啊，像 sleep 这样的原子操作用 promise 函数定义，这可以利用 async 函数啊组合出新的 async 函数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可以说定义一个 foo 啊，传一个 name 进去，然后这个里面调 await sleep， 而这个 foo1 呢又是可以被 await， 然后那我们可以再定义 foo2 啊，这再去 await 这个 foo， 这样呢我们把sleep 这样的异步操作呀可以放到某一个框架或者库中啊，提供一系列的这样的原子型的 promise 函数，这样呢使用者就几乎不需要了解 promise 这个概念就可以进行异步编程了。此外呢 generator 和 iterator 也常常被跟异步一起来讲，我们必须说明的一点是 generator 和 iterator 并非是异步代码，只是在缺少 async await 的时候啊，一些框架啊，比如说这最著名的 CO 使用这样的特性来模拟 async await， 但是 generator 呢并非被设计成实现异步的东西，所以呢在有了 async await 之后啊，这种模拟异步的方式啊是应该被废弃的，应该让 generator 和 iterator 回到它原始的用法，就是迭代上面。最后我们做一下总结哈，今天的文章中呢我们学习了 JavaScript 的宏观任务和微观任务相关的知识。我们把宿主发起的任务称作宏观任务，把 JavaScript 的引擎发起的任务呢称作微观任务。许多微观任务的队列呢组成了宏观任务。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展开介绍了 promise 来添加微观任务的方式，并且介绍了 async await 这个语法改进。最后留给你一个小练习啊，假如说我们要实现一个红绿灯，把一个圆形 DIV 按照绿色三秒、黄色一秒、红色二秒的这种循环来改变背景颜色啊，你怎么样编写这个代码呢？欢迎大家这个把答案留言给我。